江河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啊，咱们说说缅甸发生的这个军事政变这个事儿啊。不少朋友很自然就把这个事儿呢跟美国大选联系起来，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呢，有下面这些原因：一个是开始的日子和结果出来的这个争议的情况很接近。你看，美国大选是11月3号，缅甸11月8号，接近啊。美国这边结果出来呢，川普声称是被窃选了。缅甸那边呢，昂山素姬做主席的民盟赢得了组建政府内阁的多数票。因为这个2008年呢，军政府操控的宪法规定，就是配偶子女是外国人的不能当总统啊。那昂山素姬呢，丈夫是英国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孩子呢都是英国国籍啊，所以他也只能就退让了吧。但是担任了一个特殊的职务，叫做国务资政啊，兼任外交部长，所以他是缅甸的实际权力的掌控者。军人集团支持的叫巩发党，巩固发展党啊，获得是少数票，结果落选了。他们宣称呢，大选结果被操控了，这一点呢跟美国也相似。那么我们看第二个让人们产生联想的原因呢，就很有意思了。这美国这边呢，一直说你既然是被限选了嘛，你采取什么手段呢？川普一直有说进行军管呐、实施反叛乱法、动用军队的说法，就一直不见川普有所动作。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宪法程序走到最后了，最终出动军队了。一看，哎呦，是捍卫拜登的那个就职典礼去了。所以呢，大家一直对川普没有能够运用总统的行政权力使用军队这个事儿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吧。到现在呢，依然是传言不断。为啥这个现象？就是大家心放不下啊，什么什么核按钮被那个川普拿走了，不交给下一任总统了。啊，什么空军一号开走了啊，拜登只能坐客机，这些表面现象很容易被证实是假的，对吧？那还有的你就没法证实了，什么呢？传出来川普已经实际授权给美国军方了，啊，你知道的授权啥了？给谁授权的？其实这我们熟悉美国宪法的都知道是不可能啊。美国军人坐在国会的这个开会的时候都不能鼓掌的，是不是？不能有这个党派之争的啊，也不能说是效忠谁。对不对？那这些传言呢，基本思路都是什么？都是不知觉的就走进了中共的那个叫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个思路里面了。啊，听起来啊很过瘾，很解气，是不是啊？那你想一想，这种描述中的川普跟一个大军阀大独裁者有什么区别啊？还把核按钮拿走了，到海湖庄园去操作去，你核导弹打谁嘛，是吧？美国这样的体制允许这样的疯狂存在吗？不可能嘛！这照这个网络这个通用话，这叫典型的高级黑啊！乍一看是挺川普，实际上呢是为川普的政治对手递枪啊，来为这个就说你的川普，你的支持者这个在他中间制造谎言、煽动叛乱，为这种宣传的提供口实。那么川普放弃抗争了没有呢？没有，但绝对不是这种传说的这个路子啊！那你看他啊。继续各争议州的诉讼，继续媒体发声啊！你现有媒体科技公司完全控制了是吧？那我就建立和组建新的媒体平台，这才是一个在这个真正的成熟的民主社会当中能去做和应该去做的事情。至于说川普能回来吗？那当然能回来，邪不压正，这是天理，是吧？那川普自己都说了嘛，会以某种形式回归。那么什么形式呢？啊，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吗？啊，我有一期节目说过，就是白宫无川普，天下尽川普。哎，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那回到缅甸这个事儿上，缅甸军政权呢，他就不一样了，是吧？他就是来狠的了。大选结果，他说你被操控了，用这个理由呢，就对昂山素姬进行扣押，进行政变。跟美国发生的事情呢，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如果你们期望川普能像缅甸军政府那样所谓的果敢坚决，用军队来解决自己遇到的政治不公，不就把川普与缅甸这个拥有70年独裁年头的军政府相提并论了吗？那拜登跟昂山素姬也大不同啊，是吧？那么缅甸这个事件的双方究竟是啊？怎么样一个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想了解中共在这个事件中又是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这个 大概在就是80年代末啊，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呢，中国也开始最早开始搞一些房地产了。那么在中国云南昆明啊，最有名的风景胜地，大家知道滇池，就在滇池边上突然就开始修一个特别神秘的别墅小区。啊，当初那个房子，现在看的房子挺傻的啊，那个水泥建筑挺傻的，没什么设计感的。但是当初又小二楼别墅啊，它这个别墅小区呢是中共最机密的营建项目，中央军委直接委托总后啊，这后面不是营房办嘛，他用那个钱来盖这个房子，加上总参二部参与，加上中共外联部一起运作的。那谁住在这个别墅里面呢？这么一批人呢，一批这个小区啊，缅甸共产党旅级以上高级干部和家属的安顿之所，干这个用的啊。这个只是中共长期以来控制缅共对东南亚进行渗透掌控的一个插曲。缅共的最早创始人，中共国内教材总是说1966年跟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叫德钦丹东是缅共的创始人。实际上啊，真正最早创始人是谁？昂山将军。昂山听说了吧，就是现在这个昂山素季的父亲。当年这个马克思主义吧，就像一个热门的传销产品一样啊，觉得这挺好用啊，苏联大卖成功，对不对？于是呢，中国你看五四之后也是很着急，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啊，想救国救民救难嘛，是不是？然后中共就开始在中国做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总代理啊，彻底砸烂旧世界嘛，是不是？就解决中国问题嘛。那么你想，东南亚它的文化上是以中国为根源的，那东南亚各国呢，就从中共这里又开始分销马克思主义。哎，昂山将军呢，为了从英国统治中独立，也上了这条船，哎，组建了缅甸共产党。他当时为了寻找中共党组织啊，哎，都跑中国去了，坐船从厦门上岸，结果一上岸的被日本间谍给拦下来了。日本人说，哎，你不是想是为了在缅甸赶走英国人吗？哎，我们日本呢，比那窝在山沟沟里的中共有实力啊，哎，中共还要私下里跟我们日本皇军配合寻求支持呢。哎呦，我昂山一听日本人那么厉害，那我跟你走啊，到了日本接受训练。然后回到缅甸组建军队，还配合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攻打英国军队。啊，当然了，后来更有名的就是什么呢？还跟日本人一起，哎，跟中国远征军作战。那，反正中共也要打国民党嘛，是不是？哎，我缅共打国民党也是，就是跟中共一路人啊，没打错。哎，那国民政府戴安澜将军嘛，后来战死啊，应该是在这个野人山啊死的，死在缅甸。还有很多远征军的故事，我过去的历史上今天系列讲过，大家可以去看啊。这里面呢，就请大家就记住一个词儿，一会儿我们要说的叫中缅公路，它是抗战时期啊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的一条大动脉。那后来呢，这昂山呢就从缅共的这个创始人发展，后来就退党，他就不愿意跟共产党在一起了。后来又从日本的这个傀儡呢，又发展成英国人的盟友，反过来去打日本人。所以这人你看变化，政治上是很多变的啊。实质上，这种多变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缅甸的一个现实。它在地缘政治当中啊，处于多个大国势力的争夺中，很无奈，要生存这么一个现实。所以当年你看坚决抗击英国要民族独立的昂山，最后把自己女儿送到英国去读书。啊，并且在英国结婚生子，这就是昂山素季的这个家庭背景吧。后来的缅甸军政府呢，哎，就是昂山将军被刺杀后，从军事强人独裁统治发展为什么军人政权的啊，是树倒猢狲还没散，但是呢，哎，大家就没有原来那么强了，这跟韩国的情况很相似啊。那么后来呢，就是有个叫吴奈温的，这后来他的总统，军人总统，他就是当年昂山的部下。所以你看缅甸人民仰望的这个民主女神，西方国家刻意扶植的昂山素季，实际上呢与他的这些对手啊，就是这些独裁的军人政权呢，他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是像咱们说政治上是非黑即白，不是这么简单。 等于说昂山素季还得管吴乃温这种军人大独裁者啊，还得管他叫声叔叔，是不是？因为他们是跟昂山将军共同打仗的嘛，是昂山将军的部下嘛，所以昂山素季是不是得叫他们一声叔叔啊？我们知道这个南非的曼德拉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昂山素季也一样获得了这个奖项。上个世纪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呢是什么呢？是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利器。哎，不少得奖的政治反抗者、象征人物，最后都成了啊，在他们所在国实施民主化的这个带头领袖人物。啊，这里咱们就想到一个人了，是吧？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不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吗？哎，而且是无法领奖的那位刘晓波先生。是吧？中共为什么那么怕他呀？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颜色革命啊，怕你搞颜色革命，拿诺贝尔和平奖，等于是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啊！那你把你关起来，让你刘晓波，你把你的颜色涂在监牢的高墙上吧！哎，不准你有任何的丝毫机会涂抹在中国的街道上。哎，但是昂山素季呢？啊，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后来成为了这个缅甸的这个实权人物。这个2015年嘛上了台，后来呢是什么呢？又叫做罗兴亚少数民族问题啊，就被这个联合国和西方世界啊，就谴责的很厉害啊，让他们很难堪嘛。但是你想，昂山素季他是非常难的，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罗兴亚呢是穆斯林，这穆斯林哪来的呢？是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问题，是他把孟加拉的穆斯林呢硬给移民到缅甸的。所以后来这个缅甸在军方就迫害罗兴亚的历史上就一直有。但是他迫害这个军方迫害呢，他也不能说很违背民心，因为缅甸主要佛教人口嘛，是不是？所以昂山素季呢也不能得罪，是他的基本的这个选票的这个班底嘛，是他的这个牌嘛，所以他也不能得罪。所以在这个事情呢，他就支持军人政府，就放弃他在英国接受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屈服于国内的政治，这是原因啊。另外，昂山素季啊，他给也干了一件事儿呢，也不讨好，就是什么？他对中共和好，这个也让西方很失望。他们想把你养起来后，在缅甸这个地方，在中国和西方争夺的一个要点上呢，能够更多的代表西方的利益，结果他们跑北京去了。但是我们想想哈，你想当年在厦门上岸要寻找中国共产党，他的父亲昂山将军，你想想他，咱们就可以理解了，他是多么强大的一个政治强人，一个军人呢，是吧？也要这样子不断的妥协。缅甸在地缘政治中啊异常重要的这个地位，然后他的国家力量又异常的脆弱，这种矛盾就导致了什么？缅甸一直是大国角力的擂台，日本跟英国、美国和中共。但是即便昂山素季的这种和好态度，其实也没有让中共充分满意。昂山素季在中共和西方之间是玩平衡啊，这一点呢我们一会儿会接着说。现在呢就说说缅甸事件的另外一方，哎，就是军政府这边的。这个缅甸军政府啊，它是从退出缅共的那个昂山那里啊继承下来的。成为了一个军事强权，啊，军事强人走了，被刺杀了，啊，剩一群人，咱们成立一个政府吧，这么来的。但他这个政府，军人政府，他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他很自然嘛，因为他要独裁嘛，他走什么道？他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每个人各自回家发财去了，他控制不了人了嘛，是吧？他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拜的那个庙，他进的那个庙拜的那个菩萨呢，是谁？是苏联，哎，缅甸共产党在缅甸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上个世纪60年代啊，他呢就说了，就是国际共产运动最正宗的是谁？就是 A B C。哎，什么挺有意思啊？什么是正宗的共产主义 A B C 呢 ？A 就是阿尔巴尼亚 ，B 呢就是Burma，就是这个缅甸 ，C 呢就是中国。哎，所以呢，缅共你听出来就他知道了，就知道他的这个啊，他的立场。他的立场认为国际共运当中啊最正宗的是阿尔巴尼亚他自己和中共，所以他投靠的是中共。就这样子，缅甸内战就在这个苏共做后台的军人政府和中共做后台的缅共之间就打啊，一打就打好长时间。中国和缅甸关系啊，这个中缅边境 长达2100公里，有2000公里是在云南境内。云南和这个缅甸的金三角地区，就是最大的鸦片产地啊，这个叫做掸邦高原呢，是毗邻着。缅甸军政府这个总统吴乃温访华的时候，他对周恩来说：“哎呀，你们中国是一个大象，你们伸出一只脚来，我们缅甸是小草就不得了了啊，把小草踩死了。”哎，周恩来忙说：“我们不搞革命输出。”哎，他说不搞革命输出，印尼不就是他输出的吗？越南不就他输出的吗？结果都导致了当地很惨烈的排华事件，啊，当地华人被害，缅甸也一样，最后军政府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原因对华侨进行惨烈的迫害，啊，当然这个他有一点是说对了，他这个大象啊是没有一脚踩到缅甸里面去，但是呢，哎，他一个红色的尾巴扫过去了。红色的尾巴扫过去也不得了啊！刚才说了，军政府投靠苏联啊，缅共呢投靠中共。1967年，中共公开的介入了缅甸内战，然后一个尾巴扫过去了。那谁是这个红色尾巴呢？红卫兵。哎，中共一直啊对缅共啊，他都有培训的。缅共叫做人民军，这人民军打仗啊，立功啊，那立功书上印的那个抬头啊，是谁？是毛泽东的头像。啊，缅共一个连长直接就可以写张条到昆明军区去领取冲锋枪，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随着中共国内文革的全国蔓延，这知青啊来支援这个所谓世界革命，就很容易拿着枪拿着炮就到缅甸就打仗去了。当时一大批来自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的这个都是大城市的知青开始越境进入缅甸，他们从北边一路下来啊，到处沿路都贴满了什么打倒奈文政府，或者火车铁路上也贴着啊，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贴着标语。刚才不是说了吗，缅共一个连长就可以领到军械嘛，所以这是在中缅国境线上他设一个招兵站，红卫兵一到领上枪就能越境打仗，你当地的老百姓谁那什么景颇族啊，那边克钦族都是一样的少数民族嘛，平时就来往的，不至于突然跑过去参军打仗去。就这些内地过来的所谓叫汉人吧，啊，汉人的红卫兵啊，就这样越境打仗，很多知青参加。中共这边呢，到底最后死了多少人，最后多惨，这个数字周恩来一句话给抹掉了。他不是说了吗？中共不输出革命吗？是不是？他都把这个数字一承认了，那不等于输出革命了吗？周恩来让他们把这个数字给抹掉，于是这些人永远也回不来了。那偷偷回来的，那就成了什么？就成了黑户口了，一辈子黑户口啊！特别你想，朋友们，他们都是大多数都是大城市来的，那北京、上海、昆明啊，大城市。没有了户口你怎么活呀，工作呀，你成家呀，你生了孩子子女入户都成问题，一辈子受苦。那么这里面有多少人呢？啊，1966年你把数字抹掉了吗？那当地有记载啊，当地记载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有几千人。中国知青下乡1969年游击队人数暴增到50000人，你想来了多少知青啊，这都是这红卫兵嘛，他都是中学生啊，都老三届，都是初中生啊，甚至是突然一下就卷入了缅甸内战当中，死得非常惨啊！因为你这个昂山的这个他带出来这个缅军，当年对国军就特别狠，什么拔头皮啊，这很多干坏事，这时候也一样，抓住了知青的志愿军，一律是乱棒打死，还搞那个五马分尸呢。啊，就这样，你看，中共国内不是还搞政治清算吗？就那套东西啊，政治清算这套东西，在缅共这里一样啊，一葫芦画瓢，什么抓缅奸啊，抓特务啊，都来一遍。咱们说这一段历史，就是什么？就是中共对缅甸的政治生活呀，它的介入是非常深的，历史有之，一路过来都这样。之后呢，缅共军事领导先后到北京的什么马列主义学院去学习，然后到基层，到这野战军第54军去实习，甚至直接到四川、到云南、到昆明军区去，到中共的部队里担任实际职务啊，去带兵。 当个中共的连长营长都有。那么到了88年，这个事儿就变化大了，因为当时缅甸民主运动大规模爆发，就是89之前一年嘛，缅共内部呢也发生了分裂，要么就出走跑到中国去了啊，就我刚才说了嘛，到滇池住别墅去了，要么呢退党啊，向当地的军政府投降啊。所以刚说这个就是缅共高级将领就是这个住别墅这个时期啊。那么后来剩下的没去住别墅的，也没投降的，还剩下一个就是叫克钦独立军。克钦独立军依旧在这个私底下接受中共的援助。克钦族就是云南境内的景颇族啊，那少数民族。那现在这个独立军还在做买卖呢，干什么呢？倒腾玉石啊，在中缅边境开赌场的。你看99%啊，都是这个克钦独立军的。那其他的缅共军呢，基本是土崩瓦解了，啊，后来这个克钦独立军他也不敢说他是共产党的了，啊，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非法组织了。苏联解体之后啊，中共在89之后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既然没有了苏联了嘛，所以呢，就没有了原来什么亲苏啊、亲中的分歧了，啊，缅甸军政府，然后共产党缅共又投降了，所以呢，他就一个心思就扎进中共的怀抱里去了，是不是？我们苏联没了嘛？啊，因为西方是支持昂山素季的民主运动，对军政府进行制裁，这不也客观上就导致了军政府就越来越依赖中共啊。那1988年，刚才说这民主运动，一直到2012年，军政府跟中共是打得火热。在这个期间呢，啊，在中共的这些很多教材和的一些宣传资料里面，对这段时间的中缅关系啊是歌颂的最多的。因为他占尽了便宜嘛。那么到2012年是什么事发生了呢？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施，奥巴马对缅甸进行访问，西方呢开始取消对缅甸的制裁，各国投资是涌向缅甸，军政府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呢就放缓对中共的依赖啊，甚至因为啊就很多的缅甸民众啊，因为他们对军政府几十年的统治很厌恶嘛，就把很多怨气就对准了什么？对准了跟军政府合作的中共的投资项目上。昂山素季这个执政之后，很多投资项目都开始重新审核，这个就成为这次啊，我们说这次缅甸军政府啊再次搞了这种军事政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么这2012年又是什么时候呢？中共那边也迎来了习近平时代啊，这对外高调扩张呢就开始了。那亚洲地区呢就开始跟美国像南海啊，是不是就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川普把这个他把亚太战略就扩充了变成印太战略之后，哎，把印度也给圈进来了，而印度的角色在这也凸显出来了。印度跟缅甸交界嘛，你知道吗？而印度与缅甸开始搞经贸合作，哎，开始搞军事联系啊，也逐渐增强。哎，这就是咱们说呢，尽量的就是这时间也花不少了，这样把缅甸的历史和现状几个这个政治力量基本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现在呢，咱们又回过头来说说缅甸军事政变这个事儿。首先咱们看国际上的反应啊，俄罗斯、中共没有明确的站边表态，但是在联合国呢却反对对军政府的这个谴责与制裁。欧盟呢明确说啊，这就是军事政变。美国呢，哎，这拜登政府就很有意思了啊，他是只管谴责，却避免用词说军事政变，啊，也避免了说这个军事政变后面的这个据称是为什么政变呢？原因是因为操纵大选啊，这个原因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嘛，是吧？因为跟美国现状相似，这个就有点投鼠忌器的这个顾虑。那么缅甸大选是不是有舞弊的问题呢？军政府激烈反应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啊？这个在缅甸大选之前呢，川普的国务卿蓬佩奥就已经公开指出了，并且肯定是谴责了，说缅甸可能存在的大选舞弊行为是对民主政权的伤害。蓬佩奥可没说是昂山素季还是军政府那边搞这个舞弊啊，他没这么明确说啊。但是在缅甸究竟谁在作弊呢？克林顿基金会有过明确的支持缅甸民主进程，特别是选举的声明啊， 那么参与投票的一些硬件设施咱们也知道了啊，与该基金会啊是联手号称共同打造民主社会，当然这些硬件也在打造美国的这一次的民主社会，对不对？那么从美国发生的事情这种近距离观察我们都知道了，就这个共同打造几乎就是直接操控的代名词，对不对？因此呢，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文人政府被人诟病的这个缘由啊，我们认为啊是存在的啊。那么也许就是美国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给缅甸军政府强烈的提示，让他们明确的知道了哦，这场游戏有另外一套玩法。当然了，从过去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个军人统治来看，军政府对民主选举他还不跟你玩那个绕着圈玩的这个游戏，他直接操控，更加赤裸裸。在很多的这个缅甸那些稍边远一点的地区吧，军政府控制的力量是非常强大，那你想搞什么民主选举那都是虚的了，是不是？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强势的军人政权根本受不了被人玩弄的委屈。哎，你这是我玩弄你们，怎么你们还敢玩 回过头来玩弄我们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怎么说呢，就是既然大家都有犯规嫌疑，采取极端行动，那么就有了动机，对吧？但是你真的干起来，军政府你一定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你得考虑西方国家会如影随形的给你制裁啊。他过去近半个世纪都吃这个苦，他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应付这种制裁，他得考虑他是否有能力承受。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经过五年，这个缅甸人民已经接受了五年的民主教育了。这个民盟昂山素季的政党，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比当年那是当时随时被抓随时被打随时被解散的，对不对？比当时的境况好多了。缅甸人民是否已经具备了更强有力的反抗军政府的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啊。那么缅甸军政府发动军事政变一定要有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支持，包括可以和美国制裁对抗的这种金援。那么答案就只有一条了，军政府长期以来的外部力量，中共有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介入缅甸政治的决心，对吧？好，那我们就走下一步了。中共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这是怎样的一个决心？而且为什么要挑这个时间点来做这个事儿？我先跟大家回忆有一个事儿啊，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评论啊。上个月1月23号，中共派11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第二天24号又派了15架军机入侵同一区域。这个事儿啊，因为中共一贯进行对台湾的挑衅嘛，啊挑衅，所以很多人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了中共只是在升级对台湾的挑战。但实质上有一则新闻不少朋友错过了。那就什么呢？就是美国、澳洲、日本方面的情报汇总显示，中共当时派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哎，就对当天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例行训练的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呢，把它作为目标进行模拟攻击。连中共的官媒自己都号称用轰六 K 来打台湾是大材小用，那么它的真实用途就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对美国的战略挑衅，就是要打美国第二岛链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要打这种重大目标，要打美国的海外军事资产，包括航母啊。所以为什么对它进行军事演练呢？如果说哈，这过去一年中共还蜷缩在自己的沿海搞演习，是不是渤海内海嘛？是不是什么广西和雷州半岛边上那个地方都是内海在搞演习？现在已经明确升高到美国的对美国的真实打击威胁上了。为什么做这样的判断啊？先看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和他的战略安排。1996年这个台海危机当中啊，江泽民就询问当时军委副主席迟浩天说：“一旦台海战事爆发，美军参战干预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迟浩天说：“报告首长，根据李登辉到美国访问和美军对台湾的这个军对台湾部队部署火箭，啊，对他们的部署的这个认可和支持，我判断要在70%以上。也就是说什么？就是美军非常有可能 不惜全面冲突的危险介入台海战斗当中。江泽民当时就作罢，你70%那很有可能就打呀，是不是？就不过咱们就不干了，不冒这个险了，那打不过美国人嘛。当年毛泽东炮打金门不也是试探美军参战的决心吗？美军的航空母舰一来不干了，他知道了美国人真的要干，所以呢就一直拖下来不敢打台湾。所以从那个事件以后啊，台海危机以后，中共一直把判断美军参战的决心，或者说把组合甚至是部分的歼灭美军的战斗力量作为阻挡美军及时参与台湾军事冲突作为第一战略考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啊，就是加上美国国会近期这种亲台法案陆续出台，中共已经断定了要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消灭部分美军军事力量，这是个必要因素。那去年9月份吧，中共出了一部宣传片啊，军队的宣传片就已经充分表达他这种企图了，那就是中共的轰炸机轰炸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尽管这个宣传片用的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镜头，但是宣传片里面的那个主角轰六 K 那是真玩意儿啊，是吧？他要人家好莱坞的大片干嘛？看起来炫嘛，好看嘛，是不是？因为毕竟这个袭击没有发生啊。但是轰六 K 这个角色他定下来了，他的确不是在针对台湾的了。为什么？他换装的是涡扇发动机，作战半径3500公里，加上外挂长剑十，这导弹一千五百公里射程，那就不是对着台湾的了。他可以挂6枚这样的导弹，这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巡航导弹。空中发射平台进行外驱攻击的，所以它飞到台湾识别区目标并不是台湾，而是直接针对美国军事目标的测试。这就要看美军的军事反应速度和级别。这样这种战略轰炸机的使用，那加上去年开始的这个单机挑战，到2个星期前的这种大型战斗编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的这种防御性国策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彻底改变了，专注于解决台湾的问题，绕不过去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打击。既然绕不过去，他就直接变成他的军事战略打击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战略姿态的表现，挑选拜登就职演说之后的3天就进行，具有浓烈的挑战试水的意味，试探新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决心。军事上的测试，朋友们，非常直接的，要比什么贸易啊，要比科技啊，这些冲突我来的直接的多，也痛得多啊。他就吃准了，拜登政府也许就是希拉里以来的口头强势，甚至可能为利益去牺牲台湾的这种外交本质。处于对川普和美国保守派会再次上台延续川普第一任的这种真实强硬的对中共的措施，那么好，拜登现在有4年，这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可以让中共获得对台优势和国际扩张的一个机遇。那么基于这一点的判断啊，军事上的冒险一定要带来军事布局上的迅速准备。要打仗，是不是？大打仗最重要的一个准备是什么？能源的保障。中共的战略石油供应除了这些年加强储备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运，不断的海运，从中东是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非常重要。那缅甸它位于中国印度之间，它这个地理位置除了应付当前就是中印啊争夺亚洲大国冲突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是要对付美国。你看哈，第一，这个缅甸是美国与中共政治制度争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你服军事政府，军人政府，我服民主政府，是不是在争夺政治制度的优越？新兴的民主制度还是传统的专制制度较量在这里进行。柬埔寨、越南这些东南亚各地在中国病毒之后啊，对于中共的依赖啊，在逐渐的加强。缅甸呢，就成了这种意识形态争夺的最前线。也是在当下美国民主制度这种选举制度重大弊端暴露之后，中共啊就在集权统治里面输出啊，哎，他这个实验地他就有代表性了，是不是？你看你民主制度也搞得也就这么回事吧，用用我们的这个集权制度看看你好用不好用，哎，这个意思。因为缅甸军政府长期对中共的依赖，以及现行的这个昂山素季的民主政府对中共的绥靖让步， 就让中共抓住了这个好时机。哎，这我认为他现在做这个事儿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非常重要。记得我刚才让大家记得说这中国远征军时期啊，就是国民政府时期远征军的一个词儿吧，叫什么？中缅公路。那是中国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命脉啊。现在呢，我们看中国的原油输入走的路线呢，是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呀非常狭窄，美国只需要一条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啊提康德罗加巡洋舰，就能在这开着，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所有的游轮都过不去，你拿潜艇来打我，你拿飞机打你来吧，啊，140套模组，一个模组控制32套发射器，你算一算吧，你即便同时有数百枚导弹，还有潜射鱼雷来袭，它都可以应对的。所以这个咽喉这么啪把这个亚海峡一掐断，中国原油85%就中断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能源和军事通道就被一艘美国巡洋舰就能控制，你想它会是多么的脆弱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中共要在美国政坛变化，他要赢得的这个4年对华政策相对宽松的窗口期，甚至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来解决台湾问题，就要做好准备跟美国开战，那么这个咽喉就不能被他卡着，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支点是伊朗，而在东南亚呢就是缅甸，特别是重中之重就是中缅油气管道取代马六甲海峡。2010年这个项目其实就跟军政府谈好了开建，2017年这条管道开通，现在中共是希望整个的收购缅甸西部的若开邦，在这里独占海港，这个港叫做什么？叫做胶漂港啊，胶漂港。由于这个港口面对的是印度洋，那么中国的石油就可以什么？就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中国的油轮在这个胶漂港直接上岸，走陆路啊，为中国提供了中国与中东原油之间首个陆上入口。你说它重要不重要？这个管道在缅甸境内长啊，就是小800公里，不到800公里。原油管道的设计能力为每年2200万吨，这就是跟当年的中缅公路一样，将成为中共一旦跟美国、跟西方世界开战以后一个重要的输血管道。这比马六甲海峡还减少了1800英里的运程呢。你马六甲海峡过来后，你得在福建、在广东这边上岸，对不对？绕一大圈。这个管道从这个经过瑞丽啊，从过云南进入四川，再从四川呢进入啊重庆，再从重庆分流到广西等沿海地带，而广西就是中共海军的出海口了。中共外长王毅是1月11号来到缅甸的。除了会见政府昂山素季以外，你看他竟然你外交部长跑到别人国家去会见别人国防军司令，你也是很蹊跷的事。这是因为中缅的特殊，刚才跟大家说的特殊的历史关系缘由在这儿，也是因为王毅带了最高指示啊，这次要把缅甸的军政府呢给他煽乎起来，要保障这些石油管道的畅通，要保障昂山素季政府所干涉的这些项目不再受到干涉。就会见了军政府最高权力啊，叫是敏莱昂。你看这样子你就可以想到中共开始行动了啊。那么在王毅到达之前一天呢，位于这个缅甸的这个一个铁路项目，就是通往这个胶漂港的铁路项目，甚至以后会发展为高速铁路的这个项目啊，它都是为了保障这个战略重点而建的啊。就在他前一天呢又签了什么建设这条铁路的合同。所以可以想象这一切都并非偶然的。刚才说了缅甸县政府对于中共与军政府原来的这种合作项目很多都在进行审核，对不对？那这个项目大家可以想到了，美国当然是不乐意，是加了很大的压力的，加上缅甸的民间反弹啊，所以呢昂山素季的政府也跟中共谈。那么中共说了，我呢啊愿意放弃有个争议很大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他那已经投了很多钱呢，砸了很多钱进去了。中共说行，我满足你的民间的这个要求啊，我不建密松水电站了，你给我保证胶漂港的这个顺利进行。 但是刚才也说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啊，这个昂山素姬政府对这个项目的也是不乐意的。那美国方面当然也不会说轻易放弃，全面的不会轻易放弃，他在加快与缅甸的这个军事合作，邀请缅甸加入这个叫金色眼镜蛇军演嘛，是吧，就让缅甸归到自己这一波来，加速他脱离中国。那这个矛盾就在越来越加速，所以中共呢，他是指望的说川普这边下台之后，你拜登你得投桃报李吧，是不是，我们多方助力啊，是不是。但是拜登政府呢，现在首先面临什么，他的这种高压政策，他出台了很多的新的这种行政令，在国内也是招致了众多的反弹和抵制的，日子不好过。那么在外交上呢，2月1号美国国务卿这个布林肯就说了，说中共对于美国与国其他国家相比已经是最大的挑战，这一下出来就很确认了，对不对？加上拜登出来的讲话，对华政策就是没有原来设想的一家亲，那么中共就在缅甸这个点上下手了，缅甸事发，中共在这里下手是看准了拜登的短板啊。拜登你要说军事政变，要制裁，那么缅甸军政府就会更加投向中共怀抱，跟中共更铁，石油管道项目迅速落实，那么中共就可以在整个军事布局上获得优势。但是你要说拜登政府呢，是这个不说军事政变啊，对这个事儿呢这个置之不理，好吗？那他多年来民主党一直主张的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假话了，你并没有真心的支持昂山素姬嘛？那这下又会成为什么国内政治对手的攻击借口？你看第一时间共和党麦康奈尔就说军事政变我们要谴责，对不对？就可以看出来了对民主党这种压力。所以中共啊就可以什么利用这种拜登的内政外交的这种短板，可以在东南亚加大他的集权统治治国理念的扩张。缅甸下一步就是柬埔寨，下一步就是越南。我们很清楚哈，就是说拜登政府现在这种内外交困呢，绝不是一个短暂时期的一种现象，很有可能会贯穿他的整个4年的这个执政。因为我们很清楚嘛，你看浮士德啊，与魔鬼达成的交易会让你得到权力，得到美色，得到财富，但是最终是什么？签约者一定会为魔鬼的恶毒恶意付出自己的灵魂。今天是周末啊，好几天没出节目了，今天说的就长了一点的，也算是对朋友们的一点补偿吧啊。那么江峰漫谈，我们明天再见。